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今年第一个冬季风暴带来大雪和龙卷风，加州进入紧急状态；欧盟强烈鼓励成员国采检中国旅客；日本亦升级中国入境管控；禽流感疫情加上治疗成本增加，美国等国蛋价攀升；众议院议长难产，拜登直呼好尴尬；美国大学生招生骗局主谋遭判刑3年半。Amazon 裁员18000人，科技业近几个月最大规模裁员。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2023年第一个冬季风暴，1月3日报道，从北部的大平原到上五大湖区降下的大雪、冻雨和线，同时亦对南部大片区域带来龙卷风和洪患等的威胁。根据美国气象局指出，西岸加州地区接住落嚟仲有大雨，东岸的纽约等地则降下暴雪。另外，南部地区包括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州可能遇上龙卷风。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州4日遭遇炸弹气旋侵袭。气象预报员表示，今次气旋带来时速高达110公里的阵风以及豪雨。加州地区豪雨一直从4日落到5日。州长纽森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三藩市已经成立紧急行动中心。全美电力供应状况追踪网站PowerOutage.us 表示，几十个进出三藩市的航班已经取消或者改期，同时有约60000户家庭无电可用。今次强烈降雨是由强烈低气压构成的炸弹气旋和从海洋吸饱水气的大气河流共伴效应所造成。气象预报估计湾区的降雨量将达到10公分，附近山区降雨量大约会是2倍。内华达山脉的积雪厚度将达到1米20公分。中共当局松绑了实施了3年的 COVID-19 清零政策之后，欧盟专家危机会议4日决定强烈鼓励欧盟各国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采检 COVID-19。根据欧盟理事会主席国瑞典发布的声明，建议往返中国的旅客佩戴口罩。欧盟各国对入境旅客执行随机采检，并检测来自中国班机的废水。声明指出，欧盟成员国建议所有从中国离境的旅客出示起飞前48小时内 COVID-19 采检阴性的结果。欧盟各国还对中国 COVID-19 疫情数据不足一事表达关切。世卫组织当日亦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日宣布，1月8日起，对从中国本土入境人士的病毒检查将改成采取准确度更高的 PCR 筛检等方式。对于乘搭中国直航班机入境人士，亦将要求检附 COVID-19 阴性证明书。比利时、加拿大、奥地利和澳洲等国则表示会针对中国班机进行废水检测。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亦都在考虑这一项措施。受到乌克兰战争影响，粟米等饲料价格攀升，加上禽流感肆虐等因素的冲击，从美国、日本到台湾，在2022年都出现蛋价创新高的情况。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Erner Berry 数据，美国中西部大好的鸡蛋批发价格在2022年12月冲到每打5.36，而前一年同期的价格大约是1.7，升幅达到215%。Erner Berry 编辑李斯波利表示，自从感恩节那个礼拜以来，蛋价屡创新高，零售鸡蛋价格升幅远远超过超市内的任何其他商品。在2022年1月至12月初，升价超过30%，鸡蛋价格升幅超过食品和饮料的整体价格升幅。Cobank 经济学家恩尼斯特表示，2022年看到全年鸡群减少，预计2023年将继续看到这种情况，并将看到供应紧张和更高的定价环境持续发展。 美国鸡蛋委员会执行长梅兹提到，供应紧张并非导致蛋价上升的唯一因素。他说，更高的燃料、饲料和其他生产成本亦推高了批发成本。然后是对鸡蛋的需求，通常会在年底飙升。共和党掌控的联邦众议院经过两日表决，还是选不出议长。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表示，众议院议长选举陷入胶着，令人尴尬。共和党党内议长人选呼声最高的麦卡锡，经过星期二的三轮投票失利之后，星期三连续三轮投票仍然无法当选众议院议长。拜登说，我觉得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来来回回表决，真是令人尴尬。拜登指出，全世界都在关注众议院议长选举，这个对美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希望他们能够齐心协力，在选出议长之前，众议院处于瘫痪状态，这个意味着无法进行立法事务，新议员亦无法宣誓就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即使众议院共和党人在议长选举发生内讧，美国民主模式亦不应该受到质疑。普赖斯对记者说，我们从来都没有说民主进程毫无波折，或者是民主制度在运作方面天衣无缝，而是在遵循流程、尊重制度之下，最终达成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的结果，这个就是民主运作的证明。美国司法部表示，前玻利维亚内政部长穆利丘坦承收受美国企业贿赂并且洗钱。佛罗里达州法院4号判处他5年10个月的刑期。据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现年59岁的穆利丘曾经收受佛罗里达州一家公司至少$532,000的贿赂，以协助该公司拿到一笔向玻利维亚国防部提供催泪瓦斯和其他非致命装备的$5,600,000合约。穆利丘是前玻利维亚总统艾尼兹看守时期政府的内政部长。玻利维亚2019年政局动荡，时任总统莫拉雷斯出逃国外，而由艾尼兹出任总统。穆利丘涉及密谋洗钱遭到起诉，并且在去年10月20号认罪。美国司法部指出，穆利丘利用美国金融系统洗钱。穆利丘在前总统莫拉雷斯所属政党2020年重新掌权之后出逃，2021年5月在佛罗里达州被逮捕。玻利维亚政府已经要求美国政府引渡穆利丘，他在国内亦被控多项的刑事指控。 Amazon 公司4号宣布将裁员18,000多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总部位于西雅图的 Amazon 去年11月表示将展开裁员，主要锁定设备、人才招募和零售业务等。当时披露的裁员总人数大约是10,000人左右，而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有上千人被裁。《华尔街日报》4号进一步披露， Amazon 跟着下来几个礼拜将展开的裁员幅度会远超过去年11月预估的10,000人，达到18,000多人。截至去年9月， Amazon 雇佣的员工人数是150万人，其中在仓储业务方面占相当大的比例。根据追踪业界裁员情况网站 layoffs.fyi 所公布的统计数据， Amazon 裁员18,000多人是过去几个月来科技业解雇人数最多的一次。除了 Amazon 之外，包括网络打车公司 Lyft、HP 等科技业普遍坦承之前扩张太快而裁员。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Platforms 更表示将大斩11,000多名员工，相当于其员工总人数的 13%。 企业软件大厂 Salesforce 4号亦表示会裁员 10%。 共同执行长班纽福指出，公司在疫情初期营收激增的时候聘用太多人力，表示愿意为裁员一事孭下责任。脱欧扩大， Dell 准备2024年全面停用中国制芯片。欧亚集团全球风险预测报告说，俄罗斯与中共位居榜首。 美军驻叙利亚部队遭到火箭弹攻击。伊朗释放奥斯卡获奖影片女主角阿里多斯蒂。第一夫人吉尔下个礼拜将进行一场手术，切除右眼上方病灶。美国大学招生舞弊案主谋辛格被判处3年半监禁。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星期四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 Dell 科技已经在近日通知供应商，表明希望大幅降低在产品中所使用的中国制芯片，当中包括非中国供应商在中国工厂生产的芯片，目标在2024年它的产品中使用的所有芯片都会在中国以外的工厂生产。不单止是这样，Dell 科技还要求它的模组、印刷电路板等其他零组件供应商以及其组装代工厂筹备在中国以外的产能。知情人士表示，如果供应商没有应对方案，他们最终可能会失去 Dell 科技的订单。对于上述报道， Dell 科技亦做出回应说，中国仍然是重要市场， Dell 科技在当地拥有工作团队和顾客，而该公司不断评估在全球各地推动供应链多元化，这个对客户和公司本身的业务都有意义。4号当日， Dell 科技的股价收在40.94美元，升幅是 0.098%。 根据美国政治风险顾问机构欧亚集团今个礼拜公布的2023年全球十大风险预测评估报告中，将俄罗斯和享有几乎不受约束权力掌控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列为全球的头号两大风险。欧亚集团警告，对俄罗斯而言，进一步孤立和西方报复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而在面临国内不容示弱的强大压力底下，俄罗斯对抗西方将采取非对称作战，以制造伤害并破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团结。根据报告，第二大风险将是习近平的抗权达到极致。欧亚集团认为，鉴于几乎没有制衡机制而且不容易以挑战的观点，习近平可能铸下无人可匹敌的大错，并且预计中国今年的发展至少将倒退好几步。另外，欧亚集团在报告中提及的风险还包括全球通货膨胀、伊朗问题、能源紧张、全球发展停滞、美国政治分裂加剧、短影音平台 TikTok 强势崛起，以及全球供水的压力。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礼拜三表示，叙利亚东北部的盟军当日遭到两枚火箭的攻击，好彩没有导致任何伤亡，亦没有被基地或盟军财产造成损害。而伊朗和伊拉克一日前曾经纪念伊朗圣城军领导人苏莱曼尼在巴格达被炸死3周年。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伊斯特本宗教对美国之音说，叙利亚在当地时间上午9点， Conoco 任务支持场地遭到107毫米口径的火箭攻击。叙利亚民主力量随后前往火箭发射地点，发现了第三枚没有发射的火箭。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布奇诺上校说，这一类攻击令到盟军和平民面临危险，破坏了叙利亚和当地来之不易的稳定与安全。目前暂时还未有人声称对这个攻击负责。不过，伊朗支持的民兵过去曾经对叙利亚和伊朗境内的美国与盟军发动过火箭与无人机攻击，声称是为苏莱曼尼复仇。据伊朗当地媒体报道，伊朗当局礼拜三释放了曾经出演奥斯卡获奖影片的一名著名女演员。之前她因为批评当局对反政府抗议活动的镇压而入狱已经近3个礼拜。半官方的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说，曾经出演奥斯卡获奖影片推销员的女明星阿里多斯蒂已经获得保释。她的妈妈哈基梅拉希较早时候亦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表示，她的女儿将获得释放。礼拜三从德克兰臭名昭著的埃文监狱获释之后，阿里多斯蒂和她的朋友手举鲜花合影留念。 不过有关他的案件的更多细节尚未公布。之前阿里多斯蒂和几名伊朗著名人士一起表达了对全国抗议活动的支持，并且批评当局对意见人士的暴力镇压。在他的账户被关闭之前，他曾经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三条支持抗议的活动。据白宫星期三宣布，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在下个礼拜接受一场医疗手术，以切除在例行皮肤癌筛检中在右眼上方发现的一个小病灶。根据白宫公布的备忘录显示，拜登总统的医师欧康纳说，第一夫人将在11号在马里兰州比塞达的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的常见门诊手术切除这个病灶。欧康纳表示，基于高度谨慎的考虑，医师建议已年71岁的吉尔切除病灶并进行检查，强调之后会更新消息。拜登和第一夫人在美属维京群岛的圣克劳岛度过新年假期之后，已经在2号返回白宫。吉尔2021年4月亦曾经接受白宫所讲的常见医疗手术。拜登当时曾经陪同妻子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校园附近的门诊中心就诊。今次的治疗时间长大约两个钟头，但白宫并未提供手术的相关细节。全美大学生招生舞弊案的主谋威廉·里格辛格在星期三下午在波士顿获刑，包括三年半的监禁和三年的监督释放。现年62岁的辛格在2019年3月就已经认罪，罪名包括同这一宗被称为校园滥调行动丑闻有关的敲诈勒索和洗钱共谋。从2018年开始与调查人员秘密合作以来，辛格已经记录了几百次电话和会议，协助当局对2019年3月被捕的几十名家长、体育教练和其他人立案。所谓的校园滥调行动是涉及一系列不法行为，包括贿赂、入学考试作弊，以及不合格的申请人凭借虚假声明作为精英运动员入学。波士顿的一名联邦法官判决辛格除了要在监狱服刑42个月之外，还将接受三年的监督释放。法官并且命令辛格向国税局支付1000多万美金的赔偿金，并没收他几百万美金的资产和资金上交政府，预计他会从今年2月开始服刑。